好了，已经结束。今天我们要读哪一章啊？今天我们要读第四十章哈。四十章开始呢，以斯结看到一个圣殿的这个意象啊。那这个圣殿的意象里面呢，哦，这里面好多的这个尺寸哦，然后讲的这个圣殿里面的结构到底怎么样，花了很多的篇幅啊。那上次我说这个Joey看到这个就头痛，他说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灵性到底有什么帮助啊？那当然了，如果你只看这个结构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跟我完全这个不相关啊。但是呢，它这个其实这里头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啊。所以当这个那个天使啊，那个有个使者在四十章的第四节啊，就对以西结说啊，对以西结说，他说什么？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把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他所看见的这些异象啊，这个尺寸啊，什么都很重要啊。所以说他要用眼看，用耳听，还要放在心上啊。好，那所以我们既然他讲的这么认真，我们就不要太轻忽，我们就要来思想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他看到的这个圣殿异象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这个图啊。OK, 那个有一些人画的样子不太一样啊，大概大同小异，大概是这样子啊。那这里有一条蓝蓝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从圣所里面流出来的那条河啊。这个后面我们会看到。那他说我见殿的四围有墙啊，这四围有这个墙啊，把这个圣殿跟外面分隔开来啊。好，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画法啊，这个跟刚才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啊，给大家参考一下。那这里有人呢，他就拿了一个手里拿着一根杆子，这个杆子有多长啊？差不多3公尺长啊。然后呢，这个一杆相当于六肘。这个所谓六肘，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肘啊，有分成普通的肘跟长肘啊。那长肘差不多是51.8，它这边是50公分左右了。50公分左右，那在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肘都是讲这个长肘，所以他这里有稍微说明一下，他是这个一杆是六个长肘，然后每一个长肘呢就是一肘六一掌这样子。好了，他就拿这个杆去量那个圣殿。首先看到他这个，看到外面这个有墙，对不对？粉红色这个部分这个墙是高一杆啊，那宽是一杆，就高3公尺，宽3公尺，下面有个小人做一个比例尺，我们知道啊，这墙呢大概是这么高啊，蛮厚的啊。那接着它这边有一个门啊，这个门要进去呢，就要进上7层的台阶，从这个门进去之后呢，才进到圣殿的外院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门是要进到内院去的。好，那到了这个门啊，刚才这个外院的这个门呢。一进去这门前面这里有一个门槛啊，第一道门槛进去呢，里面有6间的这个卫房啊，卫房啊，这守门的人就在这个卫房的里面啊。哎，这个圣经里面不是有说吗？我情愿在我的圣殿里面看门啊，甚是什么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对不对啊？好了，在圣殿里面看门在什么地方啊？就在这个卫房的里面啊，守卫室的里面。那再更进去到了那个门的另外一端呢？有第二道的门槛啊，那出了这个门外，那边就是外院啊，外院。OK, 那这个这里是这个卫房，卫房就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啊，宽一杆，深一杆啊。然后呢，这前面这是第二道的门槛啊，这个深宽是这个一杆啊。然后这个卫房的前面呢，有一道矮的墙啊，这个是新译本里面它翻说这里有一道矮的墙啊。然后这个卫房跟卫房之间呢有柱子啊，柱子的5肘啊，5肘。然后这个柱子的中间呢，它有一个缝隙，它这个是一道窗子了啊，窗子从这边可以透光进来啊。然后呢 ，OK, 出了这个第二道门槛之后，这里有一个门廊啊，门廊。那个墙壁呢，那个叫做墙柱啊，墙柱，外面就是外院了啊 ，OK。好，那这个是从上头往下看，旁边这里下面有6间的卫房，那这个柱子呢，中间有这个缝隙就是窗子， 危房的后面也有窗子，都把光透进来。好，如果我们看这个俯视图啊，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进这个门要先上七层的台阶，然后这个就是围墙啊，这个围墙跟这个门是连在一起的。然后这个围墙的厚度是六肘，就是一杆。然后这个门槛呢是十肘的这个宽度啊，进来啊。然后进来就六间的卫房，每间卫房呢是6×6啊，6肘×6肘。然后卫房跟卫房之间有柱子啊，柱子的宽度是5肘。然后第二道门槛跟第一道门槛的尺寸是一样的。接着啊，就有一个门廊啊，门廊的宽度是深度是8肘啊。最后有一个墙柱，墙柱是2肘啊。好，然后进去就是往圣殿的方向进去啊。好，那另外他这里啊，第十一节这有段话讲的不是很清楚，新译本是这么说了，他说入口的宽度是5公尺，就是10肘啊，这里10肘。然后通道的宽呢是13肘啊，13肘，这个地方13肘，所以它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那接着啊，这个14节，我们这边这个看起来不是很懂，什么又量囊子60肘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你看 NIV 可能比较清楚了，意思就是这个柱子啊有三个面，对不对啊？对，向着这个通道有三个面。这三个面呢，你把它的这个尺寸啊加在一起啊，这总共有12个面啊，12个面，那每一面宽5肘，所以总共是60肘，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另外啊，也有人这样解读，就是60肘呢是这个门的高度啊，门的高度是60肘啊，像 New American Standard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门的高度是60肘啊。OK，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太确定它到底是指哪一个啊。好，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先摆着啊。好，那接着我们现在来看啊。这里有还有什么东西呢啊，还有它这个每一个地方这边都有窗子啊，有窗子。柱子上面有窗子，卫房的后面有窗子，门廊后面也有窗子啊，这些都是窗子啊。然后它的这个，所以这个门的总宽度大概是25肘，然后深度呢长度是50肘啊。OK。好了，所以在以西结书44章第5节啊，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啊。这个神要以西结啊很留意注意这些这个圣殿的这些啊这个尺寸啊规格啦、啊，还有里面一些的一些典章法则啦。但他特别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要留心这个殿宇的一切的这个出入之处啊。出入之处。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对于这个圣殿的描述啊，对于那个门的那个描述啊特别的精细啊。其他有些地方就讲的比较粗略，对。但是对于门的这个描述啊非常的精细，所以他说这是出入之处，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好，所以我们要来默想这个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这个是外院的门啊，我们刚知道啊，门是象征什么？象征基督，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到这个圣殿啊，我们要进这个，要从这个外院的门进去啊，我们不能够翻墙，不能翻墙，一定要走这个门，对不对？那这个门就是基督了。主耶稣曾经说啊，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啊。这个约翰福音啊第10章所说的，主耶稣就是那个门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我们要经过主耶稣这个门，而且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从我进来的会怎么样？会得救，会得救。所以这个，当我们从圣殿之外走到圣殿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怎么样，从一个还不信主，一个没有得救的光景，经过这个门之后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所以外院的门呢，可以说就是一个什么得救之门、哦、我们从这个门进来我们就得救了。好，那这个到底是得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首先啊，他要先上这个7层的台阶、哦、7层的台阶是什么意思啊、哦，七在圣经里面可以象征是安息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神在第7天安息了，对不对？他创造天地花了6天的时间， 第七天安息了，所以七呢是一个完满的一个数字，是一个象征安息的一个数字。所以啊，当我们来到这个门的前面啊，我们要上这个七层的台阶啊，主耶稣怎么说啊？你现在来就近我，对不对？他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什么？得安息。所以现在你到来到这个门口啊，你看到这个七层的台阶啊，你就要想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七就是安息。所以当我们上了这个七层台阶之后，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主就让我们得着安息。好，所以这个上了台阶之后就进到这个门槛啊，这个门槛啊，它的尺寸是十轴乘上六轴啊，十乘上六。好，十是什么意思？十在圣经里面是完整还有完全的意思啊。啊，怎么说啊？圣经里面有十诫啊，有十灾，有十角，就是十国啊，还有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有讲到十个仆人，讲到十个童女啊。那我们人呢有十根手指，对不对？所以十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如果手指头少一根多一根，这就不是完整啊。那一样，十诫讲到神的法则是完整完全的啊。十个灾是也是一个完全的灾啊，这个所有的灾都发尽了啊。好，那十个国家就是代表世上的列国啊，十个仆人，十个童女都是代表啊，一个代表。好，那讲到是一个完整一个完全的意思啊。那六呢，六在圣经里面是人的数字，因为人是在第六天被创造的。那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那个666，对不对啊？他说这个是一个人的数字，就是六是一个代表人的数字。你可以从积极面正面来看，也可以从负面来看。负面来看，666是代表就是象征撒旦的啊。那但是它里面讲到说这是一个人的数字，就意思就是说啊，这个666是一个人的名字，它的数字啊，它不是一个机构，它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人的数字。好了，总而言之，人是第六天创造的，所以这里头这六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负面的意思，是所以六跟十这两个放在一起，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讲到说是一个完全的人，对不对？十是完全，六是人，所以放在一起就是完全的人的意思。好，所以这个门槛呢就是象征完全的人啊。那放在这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进到主耶稣这个门啊，进到这个门，那门槛上面写说是完全人，这是讲谁啊？这是讲到主耶稣啊，讲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成为完全人啊，就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这样就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今天我们要得救啊，主要都是完全都是靠主耶稣，对不对？那主耶稣先为我们成为完全人了，我们才有得救的机会，才有得救的可能。因为他成为完全人，那他就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可以为我们献祭，可以为我们赎罪。那同时他自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可以成为完全。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啊八到九节怎么说，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好了，所以主耶稣成为完全之后，就让我们这些顺从他的人可以得救啊。那所以呢，进了主耶稣这个完全的人这个门槛之后呢，进来之后我们就看到六间的位房，对不对啊？这六间的位房是代表什么意思啊？这六间的位房啊，每一间的这个尺寸是六轴乘六轴啊。六轴乘六轴，所以这个讲到是也是讲到人，对不对啊？这个六是人的数字，所以每一间的位房啊，就是象征神所使用带领我们或者促使我们信主的人。这有六个位房。那如果每个位房一个守卫的话，就是有六个守卫的那个地方。这六个守卫的任务是什么？实际上要让我们得救啊。那他可以是传道人，可以是牧师啊。可以是长老，可以是其他的基督徒，但是他也可以是负面的人物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主啊，我们信主除了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之外啊，也有一些人是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觉得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很需要认识神，对不对啊？有的人是比方说是 感情上啊啊受到一些啊伤害，受到一些啊挫折，对不对啊？那有人让你这个伤心了啊，那有人让你这个受到这个啊伤害，那这些人呢啊可能会让你觉得说人生啊，让你觉得人生乏味，那这时候你突然会想到要来信主啊，那这些人算不算这些守卫啊？就从广义上的来说，我觉得也算啊。这些都是促使我们来信主的人，所以啊，有的是跟人家这个人际关系啊出了一些问题，对不对啊？那被一些人折磨，被一些人这个苦待，就那些人呢，其实啊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啊，带领我们来信主啊。所以在广义的来说，这些人也都是这个卫榜里面的那些人物啊。好，那这些人呢啊，让我们信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啊，这里有六间卫房啊。六间卫房，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神创造天地啊，六也是神创造天地所花的这个天数啊，所以这六间卫房，我们可以象征圣灵在人里面啊，在我们里面创造天地，他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重生的这个过程啊，好，神用六天创造天地，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这个人啊，重生啊，他也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六间的卫房呢，讲到我们得救的内在过程啊，神创造六天地，花六天，第一天让光跟暗分开，第二天让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第三天让海跟陆分开，然后长出这个植物啊，那第四天呢，天空里面有太阳、有月亮、有星辰都出现啊，然后第五天呢？出现鱼，出现鸟。第六天创造出现这个地上的这个走兽，还有人也出现了啊。好，所以这个是创造天地的过程。那这六天可以有属灵的含义啊，对不对啊？第一天分开这个光跟暗，这就讲到说，当我们这个人啊被圣灵光照，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的瞎眼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呢，我们这时候可以开始可以分辨光明跟黑暗，真理跟虚假啊，哎，这时候突然，哎，你发现这个上帝真的是存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神啊啊，所以呢，过去我们是不觉得说上帝有存在的哈，但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都是在虚假的里面。但是当神的灵光照我们之后啊，我们就说，哎，里面眼睛打开了啊，我们可以分开光跟暗啊。然后呢，第二天是分开上面跟下面啊，就是讲到说啊。我们这时候可以开始分辨贵重的跟卑贱的，啊，上面的是贵重的，下面的是卑贱的，上面的是永恒的，下面是暂时的，啊，好 ，OK，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认知啊，这个是上帝神的灵赐给我们的，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感受到什么叫做永恒啊，然后第三天呢是分开海跟陆，还有植物出现了、啊。这讲到说啊，这个我们这个人就开始出死入生，地从海中浮上来，这讲到一个复活的生命，从这个死的海里面啊，这个地就出现了，然后上面长出青草，长出这些植物，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啊，从死亡的光景里面出来，这是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啊。然后第四天呢，日月星出现，然后为了要定节令跟日期还有年份啊。那这个是讲到什么？日月星啊，这讲到说我们这时候开始经历到神的同在，日头跟星星啊，其实都可以，日头是象征神啊，月亮象征教会，星星是象征圣徒，可以这么讲啊。那但是这边主要就讲到说啊，这些星体啊开始出现在我们里面出现，所以呢，我们现在里面感受到的不仅是就是一个光，而且是很具体的，是经历到主的同在。那主同在为了要什么？要定节令、日期，还有这个年份，好，就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引导啊，主的同在出现了。现在啊，他要引导我们，现在要该怎么样做啊？该起床了，该睡觉了，哈、啊，该撒种了，哈、啊，啊，这个等等，哦、啊，这个我们就知道说神在我身上的引导是什么。这个是一个人得救重生之后才会有的经历。那接着呢，啊，第五天是鱼跟鸟出现。啊，就象征说什么？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胜过世界潮流， 还有地的吸引的力量，鱼可以逆流而上，所以它可以胜过世界的潮流。那鸟呢，可以胜过地心引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世界有个潮流啊。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啊，神就让我们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潜能啊，可以这个逆流而上，可以呢胜过这个地的吸引力啊。所以虽然我们才是刚刚信主，但是里面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鱼的生命跟鸟的生命赐给我们啊。然后第六天呢，路上的动物就出现了，人类也出现了。这个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开始彰显神的形象啊。神的形象不仅是讲到他的外表，其实神主要神是个灵啊，他的形象主要是讲到里面的形象，讲到仁爱、喜乐、和平啊，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里面的这些性情啊，这是我们可以开始彰显出来啊。人要彰显神的形象，对不对啊？然后那个狮子，他创造出狮子来，狮子呢讲到主耶稣，他是那个君王，对不对？君王的形象。然后牛呢是讲到仆人的形象。所以这里头这些动物呢，其实都可以讲到神的一些性情啊，预表一些神的性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开始会以前没有的爱心，这时候开始会有了。虽然那时候只是一点点，但是已经开始啊有一些新的东西在我们里面产生。所以呢，这个创造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天地啊。用在我们个人得救的历程上面，我们可以再向来解释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通道里面，我们会看到有窗棂啊，窗棂意思就是说光会透进来啊，在这个得救的过程当中，启示的光会一直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着亮光。那同时呢，还有什么？还有棕树啊，这里面都刻着棕树，棕树是代表赞美，因为主耶稣那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就拿着棕树枝在那边说何善啊何善啊，对不对？在那边赞美神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通道里面到处它那个每一个那个柱子啊上面都是刻的棕树了，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得救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里面会发出赞美啊。只有当我们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一切的这个苦难啊那些艰难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就成为我们的祝福啊。对啊，我们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卫房啊里面那些守卫，有的可能是真的是带领我们信主的，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那有一些呢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说人生很艰难的，让我们很不容易度过的。那对于这些呢，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赞美神啊，感谢神，神啊，谢谢你啊，借着这些人呢、啊，让我能够信主，让我能够得救啊。那所以，我有时候就回想一下我那时候信主的过程啊，我说，哎，真的是有一些人是帮助我把神的话告诉我啊。那有些人呢是帮助我啊，让我对这个世界呢绝望，让我就要跑去来教会啊，来追求神啊。哎，所以都有这两方面的这个力量。帮助我让我能够得救，所以这就是这里有六间卫房。好了，当我们经过这六间卫房之后，我们下一个就是到了下一个门槛。这个门槛的尺寸跟前面那个门槛的尺寸是一样的，也是六乘十，所以它的意义呢也是讲到完全的人，对不对？完全的人。那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因为救恩啊，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了。你说，哎呀，我怎么会刚信主就成为完全人呢？因为这个我们这时候神是在基督里面看我们的所以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怎么说？他说，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啊，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虽然我们觉得说我们怎么会圣洁呢？我怎么会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呢？但是这个是神在基督里面啊，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所以我们这时候在我们的身份上，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已经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了好，但是我们需要在经历上也要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那是 下一步的事情。好，那这个完全的人，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词是完整的意思啊。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经过这样一个救恩之后啊，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怎么样呢？本来我们不完整的，我们这个人本来是缺牙掉齿的，我们这个本来我们的灵是死的，但我们现在呢，灵活过来了，我们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过去啊，只是一个活的死人呐、啊。啊，虽然我们的魂很活跃，我们的身体很活跃，但是我们没有灵，所以我们只是一个活的死人。但是现在我们终于成为一个完全的、完整的人了。完整的人现在就有办法怎么样，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命定。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走这条天路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对不对？好，所以啊，这个门呐、啊，它有两个门槛。第一个门槛是讲到完全人，是主耶稣的完全，是主耶稣为我们成为完全人，好像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得救之门里面啊。然后第二个完全人呢，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里面呢，就成为一个完全人啊。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接着啊，下一步就进到这个门廊啊。这门廊的这个宽度是八肘啊，八在圣经里面象征什么啊？象征复活，因为主耶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对不对？七日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下一天是第几天啊？就第八天，对不对？所以八都是象征复活啊，复活。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进到一个复活的一个境界里面啊。以弗所书二章啊五到六节说，当我们死在过半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就是我们一得救之后的光景。我们一得救之后啊，我们啊不仅活过来，而且呢，哎，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哎，他说，我们想说，哎，我们有可能这样子吗？我们这么厉害吗？这是我们在身份上，我们在地位上，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天上了。所以啊，这个是在地位上啊，我们已经得着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还需要在经历这个实际啊，还需要来经历这个实际，这个是下一步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得救到目前为止所经历到的。那最后呢，到这个墙柱这个地方是两种，二在圣经里面是象征见证的意思。所以啊，我们一得救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啊。那我说，我又讲圣经又讲不出什么个所以然来。我们可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对不对？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啊，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了一群鬼，对不对？哈、哦，那个人就要后来得到这个释放之后，就想要跟随耶稣啊。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啊，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啊，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他一信主之后，他就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经过这个得救之门啊。我们一从这个门一出来之后，我们就成为主的见证人啊。好，接着，这个门是它的总长度是50肘啊，50肘，50是100的一半，100是什么意思？100是10×10啊，就象征是10全10美啊，所以这50只是10全10美的一半啊。那得救的不是很好了吗？没有10全10美，因为我们还要经过另外一个门啊。那第二道门呢，也是50肘，所以我们不是只进到外院的门就满足了，我们还要进到内院的门啊。那这个内院的门是什么呢？是得胜的门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一个人呢、啊、进到这个外院的门之后啊，他就进到圣殿的这个外院的这个区域，就这个粉红色这个区域啊，这个是叫外院啊。那这个外院的四周围呢，有一片叫做铺石地啊。铺石地，它可以是像这样子，就是很大的这个石头啊，铺在地上啊，那或者说比较小的石头啊，这两种都是叫铺石地了啊。那这铺石地上面有30间的屋子啊，这个屋子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屋子主要是这个民众啊，到这边献祭、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啊，他们可以享用这个平安祭的这个祭肉啊。圣经里面有各样的祭，有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还有平安祭。那这几种祭物里面呢，很多都是像燔祭是全部烧掉了啊。然后赎罪祭跟赎愆祭呢，这个祭司可以吃那个肉啊，但是民众不可以啊。那民众可以吃的是什么？只有这个平安祭。 平安祭的一个祭肉啊，他们可以吃啊。那在什么地方吃啊？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圣殿的这个旁边的这些铺石地上的这30间屋子里面吃啊。因为这个祭肉是圣的，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地方吃啊。那这个你怎么知道说这他们在这边吃这个祭肉？那吃这四个拐角啊，这四个拐角有各有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是干什么的啊？这个在46章的22节到24节有说，这都是主肉的房子啊。这个殿内的仆役啊，要在这里煮民的这个祭物啊，就是煮什么祭什么民的什么祭啊，就是平安祭啊，平安祭只有平安祭他们的这个肉老百姓可以吃啊。所以殿这个圣殿里面这个仆役啊，就在这个地方帮他们把这个平安祭的祭肉煮熟了给他们吃啊，在那30间的房子里面吃啊。好了。那为什么30间呢？这里有含义哦，所以你看英文的这个图片上面30，它直接把它翻成 dining rooms 啊、哦、，OK， 它其实原文是只有30间房间呐、啊，但是它就直接把它这个翻成 dining rooms， 其实也没错，因为他们在那边吃这个肉啊、哦。那希伯来历啊，他们是用的是阴历，就是他们跟着月亮啊、哦，初一十五这样子啊、哦，他们是按着月亮来定这个月份啊。哦，跟阳历不一样，阳历是跟着太阳的。那这个阴历啊，它每个月最多是30天，大月是30天，小月是29天、哦、那所以这个30间房子啊，要用来吃祭肉啊，就暗示说什么、啊？就是说我们人生啊，有时候会有月亏，有时候会月盈，对不对？有时候满月，有时候是这个新月啊、哦，人生会有高低起伏啊。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啊，你是月初也好，月中也好，月末也好，月尾也好啊，30天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光景啊，神都是有什么平安祭为我们预备，神有他丰盛的平安跟恩典为我们预备啊。就是当我们进了那个得救的门之后啊，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开始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了，来跟随神了，对不对？神这时候第一个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在这30间的这个房子里面吃那个平安祭的鸡肉。那条件是吃，我们要站立在这个铺石地的上面啊。这个30间的房子呢，都是在这个铺石地的上面。那这个铺石地啊，他说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啊。这个门洞的长度是50肘，所以这个铺石地的宽度也是50肘啊。那他这讲到说这里是铺石地，意思暗示是什么？暗示中间这个外院的中间那块地啊是什么地啊？它就不是铺石地了，是什么地啊？可能是泥土地啊、哦，对不对？就是因为中间是泥土地，所以旁边才会特别强调说它是铺石地啊。中间如果也是铺了石头的话，旁边那个就没什么特别了，对不对啊、哦？所以中间有很可能就是泥土地，泥土地就是用来象征什么旷野啊、哦，旷野。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后啊，我们会经过旷野啊。哦，经过旷野，但是这时候呢，神给我们有恩典，我们可以在铺石地上呢吃那平安祭的祭肉啊。铺石地我们说啊，它一方面它可能是这种很大的石头啊，所以如果是很大的石头，它就可以象征磐石啊，代表就是磐石啊。铺石地就是可以代表磐石，磐石就是基督了哈。好，我们要在这个铺石地上啊吃这个祭肉。铺石地上盖这个房子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是盖在磐石上面的屋子啊。这个主耶稣说啊，什么样的人啊，是像是这个房子盖在磐石上啊，就是听见神的话就遵行的人啊。这样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雨淋风吹啊，这个都不会倒塌。那他会享受丰盛的平安啊。好，所以当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啊，好，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丰盛的平安啊？就是要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听见神的话去遵行，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吃到平安祭的鸡肉。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这个铺石地啊，也可以说是这种小的石头啊。这个小的石头是代表什么啊？大卫那时候击杀哥利亚用的就是那个小的石头啊。这个是预表什么？预表神的话跟神的应许啊。我们把大卫那时候把这个石头甩出去的时候啊，然后就宣告说啊，你是靠刀枪捅起来攻击我，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攻击你啊。那时候他在那边宣告的时候，等于是把神的话、神的应许啊 对他百姓的应许啊宣告出来，所以那个石头呢就可以代表神的话，神的应许。好了，所以我们当我们行走在旷野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什么？这三十天啊，每个月三十天啊，我们需要站在神的应许上面，我们就能够享受平安啊、哦。我们都要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这时候呢，平安就不会离开我们啊、哦。好，那从这个外院的这个门啊，到内院的门中间有这个100肘啊，100肘，从东面、北面啊，还有南面，其实都这样子啊，这100肘啊，从这个外院的门呢，需要上7层的台阶啊，这外院的门，然后再到了内院的门呢，要上8层的台阶。那内院的门跟外院不太一样的是，内院的门它门口啊，它有宰杀这个燔祭牲的这个桌子啊。里面有一点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看到啊，然后就是进到内院的门啊。好，那这个内院的门，内院这个门啊的旁边也有一个房子啊。它上了这个8层台阶之后，它中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通道，通道旁边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粉红色这一间啊，这间是干什么的？祭司在那边洗牲畜啊，洗那个燔祭牲的这个脏腑跟腿啊。这个燔祭牲给他这个切开来之后啊，你要把它里面的这个内脏啊，还有腿啊，拿去洗一洗啊，就在这个房间里面洗。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它这里我们刚刚看到外院的门啊，从楼梯上来，经过2个门槛，然后到了门廊就出去了，对不对啊？那现在呢，要进到内院的门，内院的门，你看里面的结构跟右边这个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外面有一个洗燔祭牲的屋子之外啊，里面的结构啊。它刚好相反，它是先进到门廊，然后再进到门槛啊，然后呢再进到经过6间的卫房，然后再从门槛啊那边出去啊，所以它里面是跟
对称的，
跟这个外面的门是对称的啊。好，所以外面的门我们说它是一个得救的门啊，我们经过这个门我们就得救了。这时候呢，我们经过外院就是旷野之后，我们到内院的门。这个内院的门是讲什么？讲我们得胜啊、哦！我们不仅要得救，我们要得胜。外院的门是我们的地位上，我们成圣了啊、哦，成为圣洁。内院的门呢，走过去就是要让我们在经历上，我们也成圣了。外院是讲到我们灵的得救，内院的门呢，
魂
的得救。对，然后外院的门呢，是让我们经过红海，过了红海；内院的门呢，是让我们过约旦河啊。所以从过红海到过约旦河中间要经过旷野，从外院的门到内院的门之间要经过外院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从这个从俯视这个圣殿啊，我们从外院的门经过中间外院，再到内院的门啊，外面这个红色这一圈啊，我们可以说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红海啊。我们从这个门经过之后，我们就过了红海，中间呢黄色这个呢就是旷野，对不对啊？然后呢到里面这一圈啊，蓝色的这个就是约旦河，相当于约旦河。我们从这个门经过，我们就过了约旦河啊，到了中间内院是什么？迦南美地啊，迦南美地。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得胜的门。为什么说这个内院的门是得胜的门啊？这不是随便抢的哈。我们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在这个门廊的里面啊。它有4张桌子，这个4张桌子是用来宰杀这个祭牲的。还有呢，在这个楼梯的两边啊，这里也有4张桌子，也是来宰杀这个牺牲的。那这里有灰色的，有咖啡色的。灰色的就是说它有4张桌子是石头做的，那其他的可能是木头做的。那我知道也有人的解读，就是说这8张桌子都是木头桌，那另外还有4张是石头的桌子。好，不管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啊，这些桌子都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门廊里面，还有这个台阶的两边啊。好，所以当我们现在要进这个内院的门的时候呢，第一步要做什么？就在门口那边要宰杀祭牲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向己死，对不对？所以你从外院的门经过，不需要宰杀祭牲，那时候没有什么向己死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得胜者的话，你第一个要向己死，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上这个8层的台阶， 八象征什么？复活，对不对？所以八层的台阶就讲到说复活，所以这时候你要像极死之后，你才会有复活。你如果没有死，不会有复活的。所以这时候你会经历死跟复活的这个经历。然后到了门廊的里面呢，又有四张桌子，对不对？这又是宰杀祭牲，对不对？所以呢，又是像极死。然后门廊的宽度呢，八肘，又是复活，对不对？所以这边又是死跟复活。所以啊，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一定要经过死跟复活，让这个死跟复活不是只是一个理论，乃是一个实际，你要去经历到它。所以这个就是说，主耶稣说啊，你要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死而复活的时机。什么时候啊？我们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来，哇，好苦，对不对？就是死啊！但是你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来，要拥抱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什么？经历到复活
的喜乐，
对，复活的喜乐，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会显现出来。哇，那时候你就知道说，真的是我过去怎么那么笨啊？这个啊，抓着自己的喜好啊，自己的意思啊，不肯放。你那时候就没有死啊，你没有死就不可能得胜。但是你什么时候你把自己的意思啊、自己的想法、喜好都放下来之后啊，真的就是把自己定死了。死了之后，神不会让我们停留在那个地方啊，他会让我们经历复活啊，圣灵会更多的充满我们啊，那时候我们就活过来了啊。好，这时候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啊。好，所以经过这个宰杀祭牲啊，还有上了六层啊八层的台阶。然后再宰杀祭牲，然后经过这个八肘的这个门廊，哦，这时候这个祭牲都被切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才能把它放到什么这个洗凡祭牲的这个屋子里面，为了干什么？要把它洗一洗啊，洗什么啊？洗他的脏腑跟腿，意思就是说啊，这时候我们要被神的话，就是水的意思了啊，水就是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的动机，就是我们的肺脏腑。还有我们的行为，就是腿所代表的啊。好，我们这时候不是，这时候我们已经得胜啊，我们这个时候已经爱主啊，但是我们里面的动机需要被神来洁净啊，借着他的话，不然的话，有人这个爱主是爱主啊，但是其实最爱的是自己啊，然后借着许多的这个追求啊，其实到最后还是要显扬自己，这是不对的啊。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需要被神的话来光照来洁净，还有我们的行为也是，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偏差啊？这个神的话要常常来检验我们啊。好了，所以一个献祭的人啊，一个奉献给神的人啊，需要被神的话来光照来检验啊，这时候才可以放在祭坛上面啊。OK， 所以在那边就是然后已经洗过之后呢，啊，又拿回门廊，这时候要进到下一个门槛啊。这个门槛呢，大小跟前面那个外院的门是一样的，也是六肘乘上十肘。好，六肘乘上十肘，一样的意思，就是完全人的意思。十是完整、完全啊，人六是人的数字，所以这是完全的人啊。好，那这里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当一个人啊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其实在他的生活、在他的行为、在他的思想里面，已经到达一个somehow已经到达一个完全人的一个程度了。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样的完全人？就是在雅歌第五章的那个完全人。雅歌这卷书里面，他有两次提到完全人啊，那都是那个良人给那个心腹下的这个 comment 下的评语啊。那第一章里面他没有说他是完全人，第二章也没有，第三章也没有，第四章还没有，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他开始说，我的骄傲，我的妹子，我的骄傲，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就到第五章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开始长进到一个地步，成熟到一个地步啊，他的良人可以称他为完全人啊。好，那完全人不就很好了吗？没有，这时候他呼召他要进到什么？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破碎啊。所以他说：“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讲到说主耶稣要我们跟他走那条卑微破碎的道路啊。主耶稣自己从那个克西马尼，主耶稣走那条哥哥他的道路啊，现在他也呼召我们这些人要跟他走同样这条道路啊。那所以这个是要经历一个 更深的顺服跟破碎啊。所以这个经过这个门槛啊，他是一个完全人，但是这时候他被呼召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舍己的里面。所以雅各第五章之后，他就是进到一个更深的舍己。那时候啊、那个心腹啊，顺服的慢了一点，就神的同在就不见了，他就很惊慌啊，很着急啊，啊跑出去啊，到处要把神的同在找回来啊。好，这时候他就是他要更多的把自己放下。那这时候把自己舍弃的结果是怎么样啊？雅各第五章第七节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了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好，所以这个时候这六间卫房啊，这些守卫的是干什么的？带领你更多的爱主吗？这六个守卫啊，是来更深的来剥夺你啊！所以连圣殿的守卫，这时候也都成为神熬炼我们的工具啊。这跟前面那个外院的门不太一样，对不对？外院的门里面比较多的是恩典，这个内院的门里面啊，更多的是剥夺跟破碎啊。哇，好可怕啊！但是这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的一个经历。你一定要经过一个更深的这个舍己啊，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连这些卫房里面这些守卫啊，他们可能都是一些爱主的基督徒啊，甚至于是教会里面的这个牧师传道啊、执事长老啊，他对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啊，开始有一些误解。如果当你要真正的进到这更深的这个破碎的里面的时候呢，神可能会让我们经历到一些误解啊，也有可能啊。那这个也不要让我们奇怪了，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让我们要过这道得胜的门。所以啊，这里头啊，这过程当中，神还是会给我们有恩典，就是启示的光还是透过窗棂照进来。那在这样一个很啊难过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怎么样？要充满了赞美，里面还是充满了，还是有棕树，对不对啊？所以啊，当约伯被剥夺的时候，他嘴巴还是不埋怨，还是赞美神，对不对？所以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在被剥夺的过程当中啊，神还是会给我们有光，同时呢，我们嘴巴要充满了赞美。所以彼得啊，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怎么说？这么说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彼得说啊，这是正常啊。基督徒长进的正常现象啊，会有火炼的试验，这表示说我们现在的灵性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啊，神现在要把我们这个炼得更加的纯粹，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啊，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我们啊，遭遇到一些啊被误解啊，然后遭遇到一些这个为难的这个处境啊，这个我们他说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啊。我们里面身上还是要有彰显出那什么那个棕树的那个实际啊，还是充满了赞美，对不对啊？然后这时候圣灵会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所谓多的更多的舍下自己，圣灵就会更多的充满在我们身上。所以当这个心腹啊，经过了这个中间这个通道之后啊，这个真的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不对啊？但到下一步啊，这个时候下一个门槛是什么？一样是六走成上十走，一样是讲到完全人，对不对啊？好，那这个完全人跟前面那个门槛的完全人就已经不一样了啊。这个完全人就已经到了雅各啊，雅各这个第六章的完全人了。我们刚刚有说啊，雅各里面有这个良人有赞美他这个心腹啊，两次说他是完全人。第一次是第五章啊，那时候就呼召他进到这个更深的这个舍己里面。然后呢，当他从这个经历里面过来之后啊，他又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啊，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嫔妃见了他也赞美他。”之后他跟其他那些童女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经过试验，他经过这些舍己的过程当中，过来之后，他成为一个完全人。这是雅各第六章的完全人了。这第六章的完全人有什么特点啊？他说啊，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经过了刚才那个这个过程之后啊，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更多的像有神的形象，皎洁如同日头，对不对？美丽如同月亮，月亮是预表教会啊。然后他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啊，真的成为神的战士啊，成为基督的精兵啊。所以这是经过这个过程之后，他现在更加的完全了啊。好，那所以前面这个完全人是雅歌五章的完全人，后面这个呢是雅歌六章的完全人，同样是完全人，但是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度量啊，还有他里面的这个境界啊，不一样，已经又往上提升一层了。所以当他从这个内院的门经过之后啊，他就进到什么地方啊？就进到内院里面来，内院就是预表什么迦南美地。好，他进到这个内院的时候，他圣经里面说什么？这个内院是长一百肘，宽一百肘，正中间有一个祭坛啊。他重点是说，这旁边有两个房子啊。他说在北门的旁边，刚刚我们从北门这边进来了，北门的旁边啊有一个屋子啊。这个屋子是干嘛？给看守殿宇的祭司啊用的。看守殿宇的祭司就住在这里啊。另外有一间呢是在南门的门口。这是看守祭坛的祭司他所住的房子。所以这里有两间房子，一个是看守殿宇的，一个是看守祭坛的啊，都是祭司住的。这个祭司是谁？就是利未人撒都的子孙啊。他说啊，他们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这个撒都的子孙是怎么样？好，在以西结书44章15节啊，那边有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呢，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撒都的子孙啊，在以色列人都失败的时候，他们为主站住。是在圣经里面怎么样称这样的人呢？就是得胜者。所以撒都的子孙在这个地方就是预表得胜者。当你经过这个得胜的门之后，你就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者有什么样的结局啊？你就可以住在神的殿宇当中，在那边看守神的殿宇，还有看守神的祭坛啊。在启示录里面，神对这个腓拉铁非教会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殿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 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得胜者的一个奖赏就是他不再从神的殿出去了，他就住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当这个一个人啊，这样一路这样走进来，我们灵性这样一直长进，一直长进，到最后我们就来到内院里面，而且呢，我们不需要再离开，我们可以住在神的面前，在那边看守神的殿宇，看守神的祭坛。